嗨，大家好，我是 Nick。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频道的朋友呢，我是一个开发网站以及 App 的软体工程师，目前呢已经有5年左右的开发经验了。在前3年的实习，我很常面试，也因为面试累积了这些经验，我都把写成部落格的笔记放在我自己的网站里。然而，透过这些不断累积的面试经验，是我快速了解自己价值的途径。也因为自己面试经验多了，再加上自己乐于分享的个性，所以我会和自己身边的朋友，无论是同行或是不同行的，分享软体科技公司的心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会记录那些我觉得感受良好的公司，同时也会记录那些觉得在面试时候好像不是这么好的公司，然后我告诫自己，如果哪一天成为了面试官，希望可以不要做出当年自己都会觉得不喜欢的事情。不过事情很有趣，因缘际会下，我一路从以前的求职者变成了现在公司的增才方。我觉得这会是一个不同角度转换的心得和经验。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想从身为软体工程师面试官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两个部分。第一个，什么样的求职者会被拒绝呢？以及第二个，如何成为一个好的面试官？在这支影片里面不会提到履历的部分，因为履历的部分已经有拍过一支影片，如果影片看不够的话呢，我的部落格在早些年也有写过如何撰写履历的笔记，那我会放在资讯栏下面，你就可以去看看咯。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内容咯。在过去1年里，恰巧遇到自己现在身处的公司扩编的情况，也因为这样子，我有了很频繁的面试经验。因为我的角度转换了，从一个求职者变成了一个增才方，所以我要准备的事情也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也因为在过去1-2年左右，我当时准备了很多面试，看着这些人来人往，似乎就看到当时新手时期的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的角度转换，所以我也就突然了解了为什么当时新手时期在那个时候的公司没有录取我的原因。和你分享，身为面试官，我遇到以下这种情况，会让我觉得很难以继续。那如果面试很难以继续，那通常就很容易被拒绝。一般来说，在面试一开始，我通常会先请面试者从自我介绍开始先说起。因为自我介绍这个环节通常是一个热身的问题，所以我往往会透过这段自我介绍接续下去问你问题。如果你的自我介绍里面没有放一些令人觉得有兴趣的线头，所谓的线头就是会让人觉得说会想要问你继续把问题延续，或者是容易对这块产生兴趣的，通常我会称之为一个问题的线头。所以如果你的自我介绍里面没有放线头，总是平铺直叙的话，那就很容易让人问不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只能从履历上面开始找，看看有没有能问你的问题。其实在面试的过程中，身为面试官的我所问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为了考倒你。在问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是希望能够挖掘你的人格特质以及你的技术能力，透过你的反应以及回答，想要更显现的，如果我和你一起工作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表现。所以一般来说，来面试软体工程师，无论是初阶、中阶或者是高阶的职位，所以我会感兴趣的介绍往往是有提到过去花了多少时间做了一个小网站或是一个小机器人，弄了什么作品是和这个软体开发有关的部分，会比单纯叙述你如何想成为软体工程师来得更有话题。再来，如果从履历上面开始来聊的话，如果你的履历上面只写着维护旧专案、开发后端的 API， 这样子以面试官的角度就只能看得出大概，也看不出你所使用的技术或者是你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在履历上面也没有让人有想问的线头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想要跳过。但如果把刚刚的那一段叙述，换句话说呢，改善旧专案、优化资料库结构、提升 SQL Query 的时间 30%， 如果在履历上看到这个，通常就会很想要去问这个的实作细节。我可能就会想去问你，为什么会想要去优化这些资料库的结构？是设计不好吗？还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你的主管指派给你的吗？还是你自己发现了问题，然后并且着手解决？我自己会透过这些问题来去了解说，现在这个求职者他的积极程度以及沟通能力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稍微探了一下你的人格特质之后，接下来我就会去问一些关于技术细节的部分。比方说可能会探讨说啊，你是怎么降低这个 dataset， 那如何用 cache 的方式，用了什么样的 cache， 如何处理 cache 有没有失效的问题。基本上这些问题就很能聊，能够和求职者聊出一个技术的熟悉度。不过呢，我也是有遇过对技术很有热忱很有能力的求职者，不过他的回答呢就比较机器人式的回答。比方说我可能问他这个实作过程或是技术细节，他总是用很简短 很单一的话终结我的问答，那这样子我的面试就会很难继续。因为其实通常我问你问题，会希望得到更多的讨论，而不是一个答案。因为讨论通常就能够由你来我往互相学习。我认为面试是一个可以互相学习的过程，也因为这样子的回答比较单一，所以我就很难从这个人才上面获得有效的沟通，就可能会变成其实这一个求职者他一身本领，但以面试官在找人的角度，我可能会认为你虽然有一身本领，但会不会来工作的时候，进入公司的时候，你也是属于比较简短式的回答，这样子在讨论上面其实就会比较有问题。其实，在工作的部分呢，沟通是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这里想告诉你的是，尽可能呢，在你的履历或者是安排的自我介绍里面，埋一些会让人想要发问的线头。我有遇过求职者来公司面试的时候，他其实对我们公司的产业或者是上面开的职缺的负责内容一无所知。其实我觉得找工作呢，就跟谈恋爱很像，必须要对方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这样子在合作的状况下才会比较愉悦舒适，不然其实你进去了也是痛苦而已，也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所以我都会建议，如果你要面试一间公司的时候，起码你要看过人家的网站，或是至少注册过，稍微了解一下，并且把对方的职缺叙述给稍微看过一下，可能会负责什么样的内容，这样子再过来准备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有讨论。不然，身为面试官，我会觉得哇，你对我们公司一无所知，然后我接下来的5分钟就要像一个行销业务一样，和你推销我们公司在做什么，然后就会觉得说你对我们好像没有这么的有兴趣，但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来投这间公司，所以就会觉得也许这样子的人才就不会是第一首选，因为你可能不见得会喜欢这个产品，你只是想要这份工作。那在热忱上面的话，其实就会有差，因为身为面试官的我会期待这些求职者对公司的产品或者是技术有一定的热忱。跟追求，我认为这是我现今公司比较想要建立的团队文化。所以完全不做功课，对我们公司完全没了解的人就来面试的话呢，通常分数不会太高。其实来公司工作就像是一支球队，要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获得胜利，而不是像是来找托儿所还是补习班的。有些求职者很在乎自己能拿到什么，却没有积极的告诉我你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那就会变成说，好像你是在一直想要追福利，你想要追薪水，你想要知道有没有人带你。你想要知道有没有发展空间，你想要知道有没有你专属的舞台，可是却说不出你能够为这一份工作提出什么样的价值。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是你好像是来要东西的，而不是来一起打仗、一起做一个产品的。那这样子在面试的过程中呢，我就会觉得，你可能只是一个想要找一份工作，然后待在这边领薪水，但是你想要去做别的事情的人。还有一种求职者呢，他总是没有问题，可能你问他还有没有问题，他就说没有了。那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是他对于这间公司没有兴趣，又或是他真的不知道要问什么。不过以面试官的角度来看，如果你只是负责回答，都没有对一些问题提出讨论或者是感兴趣的话，只会自私的回答，那我觉得你的思考的范围可能就会比较小一点。这边呢，我都会建议大家在面试的时候至少提出3个以上的问题，然后在被问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被问题的框架给框住了。比方说，我很常问 Junior 的工程师，从一个网页开启之后到 Server 的运作情况中间会经历了什么？不同的 framework 有不同的过程，过程呢可大可小，可细致，也可以比较粗糙。它的说法其实就有很多种。这种开放式的回答呢，就是想要跟这一个面试者讨论一个网路的过程。有些面试者可能听到问题，他就会开始猜、开始讲、开始回答，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也有另一种面试者呢，他会先把问题给限缩下来，就会去寻求问题的边界大概在哪里。他可能会问说 ，server 是指到哪一边 ？Framework 的话是指到处理什么部分吗？他目前只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那他可以这样子讲吗？像这样子的面试者，我就觉得他会先把问题给限缩下来，不急着找答案，反而是先寻求问题的边界，把范围缩小之后呢，再开始慢慢回答，这也是不错的一种思考方式。然后因为亚洲人的影响，可能小时候常常老师就是会觉得你是个问题儿童、问题学生，常常就是很多问题觉得不想回答你，然后你就必须得和大家一样安静。可是出了社会之后呢，其实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哦，这其实在之前影片好像也有提到，所以很多人在面试的时候呢，他可能不敢问说这个岗位他是为什么而开的呢？是因为之前有人离职吗？那他的离职原因是什么？可能明明心里很想知道，你却不敢问。但我觉得如果以我面试官的角度的话，其实我还蛮乐于听到这样子的提问，代表你是非常关心这个职位，你想要了解，你想要知道自己适不适合，那我也在寻找适合的人。所以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其实都 是可以问的，因为很多人会怕说问的话会不会因此而就拒绝了 offer 呢？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可以问的，那其实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如果你有想问的问题，就用礼貌的方式去问对方。那通常面试官我觉得都是会乐于回答的，所以不用太担心说会不会因为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对方就不发给你 offer。其实不发 offer 的原因有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可能他已经找到人了，但是因为你是前面才提交的面试，那刚好排到你，那其实已经找到人了，但没办法，只能面试你，最后就拒绝了这样子。我认为呢，如果你有想问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在面试的过程中去问你的面试官，这样子你也可以透过这个过程中去了解这间公司的调性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面试官是怎么样回答你的，那面试官的人格特质会是什么呢？所以不要怕说问什么问题是不能问的，常常要等到进去之后才发现啊，原来很常加班啊，原来其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在找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和你要去一个补习班报名，你会希望知道，哎，这里的学生都在干嘛，这里的师资怎样，这里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下课，下课的时候哪里是家长接送区，相信你会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细节。那么在面试过程的时候呢，你要去了解这间公司到底和你 match 不 match， 其实一些问题就可以透过讨论，透过主动的发问获得更多的资讯，这对自己都会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可能身为亚洲人的通病吧，就大家会觉得说问题会不敢问，怕得罪别人，与其你得罪别人然后让自己难过，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为了自己而活， You only live once。 总而言之呢，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因为你面试的是软体工程师的岗位，而不是一个演员。在经历一些面试甚至有不好的感受时，我不断问自己，怎样的面试才算是一个好的面试。也因为过去累积了这些面试的经验，我也就逐渐的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当我成为真才方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套对自己的审查标准，每一场面试我都希望是比上一次更好的表现。所以在面试结束的尾声，我会和求职者呢一起讨论今天面试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什么是身为面试官需要改进的部分。我也会和求职者讨论今天的表现状况以及还可以改善的部分，目的呢是希望让面试者来公司面试的时候有一种不虚此行的感受，而不是觉得说我来这间公司面试被浪费了整整的40分钟。所以我的目标想要成为一个好的软体工程师的面试官，对我来说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提升个人以及公司的形象。提升公司的形象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前来，至少让大家知道来这间公司面试不是一个雷坑，而是来看自己和这间公司合不合的，不是来这边受一肚子气回去然后抱怨。这样子做或许不会加薪，没有立即的好处，可是这样子的行为会逐渐发酵，并且是带着走的。这个段落我想和你传达的是，如果未来有机会你成为一个面试官，或者是现在你刚成为了面试官，也许你可以去透过这个得来不易的面试的过程成为更好的自己。在这里和你分享从一个面试者投递履历进来之后决定要到面谈以及面谈结束的这个过程，我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通常我会先从履历开始看起，那履历在看的部分呢，因为自己还有工作要做，所以履历的时间就不会花太多，基本上通常我都是跳读或者是速读来看。通常呢，我会先看你的履历，从履历上面挑几个重点把它圈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会去看你附属的连结，就是你线上那些作品。那以软体工程师来讲，基本上就是看你的 GitHub， 看你的部落格。有写部落格呢，通常最能表达出一个人的语文能力、沟通能力，从部落格里面可以略知一二。GitHub 呢，也可以稍微看一下他的 commit message， 或者是他在写专案的时候是大概是怎么写的，然后整个专案的架构啊，或是看一下，去搜一下他这个大概是临摹什么东西来做的，或者是他自己有很厉害的 side project， 那这个 side project 是目前在是怎么运行的呢？大概是用了哪些的工具，哪些的 framework。 接下来我就开始笔记这些专案上面可以讨论的点，我先把它整理出来，到时候来面试的面试者和他沟通讨论的时候，就会从这一份重点呢和他做一个交流。接下来我会去设计面试要问的主要的问题，会有一个固定的范畴，比方说面 junior 的话，基本上就会面比较多关于基本的问题，那如果是问中阶以上的工程师，我就会去比较探讨人格特质，或者是他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会不会不会只有一个面向。最后呢，大概就是讨论一下人格特质，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公司，那也会告诉他我们公司现在状况是什么，现在文化是什么，也让他参考一下这样子的公司适不适合他。在面试的尾声呢，通常我会用三明治鼓励法做一个结尾。什么是三明治鼓励法呢？就是先称赞，然后讲一下中间还需要改善的部分，最后再用称赞去结尾。以一般人 人来讲，没有人会想要听到很难听的批评。那如果你希望对方是有机会改进的话，就可以透过这个方法和对方做一个比较有效的讨论跟建议。这个方法不错，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比方说，你可以先跟他讲说，很高兴、很肯定你今天的表现，有哪些是特别值得令人惊艳的。中间呢，有什么什么部分你可能没有回答出来，或者是你有没有想很久的部分，然后哪边是可以改进的，这边可以给你一些方向。最后呢，就是很感谢他今天来面试，然后今天提供了怎么样子的过程，然后让我们觉得很印象深刻。一般来说，每一个人听到通常都不会觉得说，哎，你是很刻意的在批评他，所以通常我会用这个方式来作为结尾。如果你曾经参与和我的面试，也可以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心得，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或是要批评，我也都欢迎。那这样子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应该不是假的。所以总结一下，有时候呢，如果你没有上一间公司，并不代表你的能力不好。有时候是因为很多的环节刚好就是这样子擦肩而过了，并不代表你自己不够好。很多人可能会面试找工作的时候，觉得没有拿到 offer， 就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自己能力不好才找到工作。其实真的，你当了面试官之后会知道，其实很多的细节都不是因为你不够厉害，要不就是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要不就是刚好这位面试者有哪些我们比较 care 的东西刚好没有 touch 到，那就会比较可惜。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尽量的表达真诚的自己就可以了，就不用刻意去演当一个演员，然后刻意去讨好你的面试官。面试是一个互相交流，而不是一个上对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只要把这个心态平衡好，你就会觉得面试应该会是要一个舒服的过程，彼此像是交朋友认识。面试者了解公司的文化，那公司呢，则是去了解这个人才适不适合这个团队。给大家建议就是，真诚的自己可以找到真诚适合你的公司，不然如果你找到不好的公司，然后你又不离职，想说我待在这间公司里面想要报复老板，其实你最后呢都不会是报复到老板，而是报复到自己，因为你浪费了自己可以去更成长、更学习更多技术的时间。以上就是这支影片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心得。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在地上滚的工程师。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大便的人不会寂寞，大便的人不会寂寞，大便的人不会再寂寞。